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John。 2020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会计划在东京举办，但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被推迟到今年7月23到8月8日举行。那这一届的奥运会是奥运会历史上首届延期举行的奥运会。这次的奥运会参加的国家以及地区估计有207个。参赛的运动员有12000个以上，比赛的项目有33大项、324小项，这是东京自从1964年之后再次举办夏季奥运会。那现在呢，通过网上的新闻，我看到对举办这一次奥运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有支持今年继续办那个奥运会，也有主张取消奥运会，也有建议延迟举办的。那大家给听众们打个招呼吧。
嗯，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好。
大家好，我是 Jesse。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那我想先打听一下，就是你们各位嘉宾平时有没有这个看奥运会的这个习惯那如果喜欢看呢，那你们会通常是看什么运动呢，什么比赛呢？
那我先来分享一下吧。这奥运会的话应该是我从小就是看的，我记得很早以前好像那个时候2008年吧，我没有太多印象了，但是我还是就是说记得看过在北京开的那个开幕式，然后再到12年以后的话，我们家会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放那个奥运会在电视上，但是我基本上看过最多的就是游泳比赛，还有田径比赛，然后再其他的就是跳高了，因为我个人不是对就是说其他的项目特别感兴趣，然后而且家里人也都比较喜欢看游泳或者是田径之类的，就是说没有那么多规则呀，所以我们这些看得多。那除了奥运会的话，我可能也会看一些游泳比赛呀、之类的，因为我小时候就一直在游泳，虽然这个疫情期间就是说没有办法游泳，但是就是说我还是对游泳比较感兴趣，所以基本上从小到大看的都是游泳或者是田径。
那我这几年好像都是没有什么看那个奥运会，最多可能就是在那个 YouTube 看，就是之前那些年的一些精彩的一段那些视频，但是我平时没有这个习惯。但是我记得以前我看过那个游泳，因为我也是以前是在游泳队嘛，那我妈妈呢，她也喜欢看那个网球，然后我一看到她看呢，我就也跟着就有兴趣这样子看了，所以我就是没有什么习惯，就是会看这些奥运会的比赛。
我奥运会差不多就是2016年，是我第一次看奥运会。2012年我那时候还太小，所以我看不懂。可是在2016年的时候，在巴西那一次我就看了， 我看的最多的可能就是游泳的比赛，还有篮球我也看了一点点。
那是我来说些吧。我对这些奥林匹克会的这个比赛我感兴趣不多，就一般都不看几集的。但是我比较小的时候，我爸爸有一次想让我看一下，说我看了一些溜冰呀那些比赛，但是我说实话我感兴趣也不大，说现在我很少会看。说实话我以前除了我爸爸要我看的时候我都不看，所以我这些完全不敢说。
我觉得我绝对不能说我平时有看奥运会的习惯，因为奥运会四年才一次，我平常是不会倒回之前去看奥运会的。我唯一记得清楚的看过的一次奥运会是四年前，应该说现在是五年前的那一次奥运会，2016年应该是。当时我并没有看很多直播，但是我有看一些最关键的时候，比如说百米赛跑这一些。所以就算是当时我也不是一个有非常，我也并不是一个看奥运会看得非常就起劲的一个人。而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有世界杯，世界杯呢我真正看的一场比赛就是当时应该是巴西的一场比赛。反正因为巴西队是一个很就是最有名的球队之一嘛，而它是一个很有标志性的球队，所以当时我就看了这场直播。除了这以外，我所看过的唯一一个体育直播或转播就是当时的超级碗。那超级碗也是我最近看的最新的一个。
我虽然说绝对没有看奥运会的习惯，但是当奥运会每年出来的时候，就是每四年出来的时候，我绝对会去看的。我虽然不会把每一个运动全部都看了，但是我还是会看一些的。我一般喜欢看那些更加竞技类型的，或者是就是两个人之间有互动的比较有意思。我说一个没意思的，就比如说射箭我感觉很没意思，因为每一个人都射自己的，然后他进展又特别慢，因为一个人射好多箭，你一时也看不出来谁赢谁输。而像赛跑，就是你时间比较短，并且你可以很快的看见谁马上要赢了谁马上要输了，并且为你想要赢的人欢呼或者之类的。我觉得这种是比较有意思。
上一次奥运会就已经是2016年了，再上一次是2012年，那时候我才4岁，所以我根本就不记得我2012年怎么样了。但是呢，我发现在2016年我8岁的时候，我看的奥运会那些看的比赛我感觉还是挺有印象的，就是我看过什么我还记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看过体操、跳水、跳远，还有一些田径、跑步，然后再加上游泳也有可能看了，然后我还看了排球。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排球和体操。然后我记得体操呢，基本上是我唯一一次看体操比赛，所以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看到很多人在一些那种杠子上面转来转去，然后我当时觉得哇，他们是怎么做到的。然后排球的话，我记得当时是中国队，我们是得了冠军的，然后我也很开心。虽然我当时也不是很懂到底是什么规则，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我看那些比赛基本上就是只看到最后一个名次出来，然后我觉得啊是好还是不好呢，但是过程其实上我看的时候都没什么感觉。
那我先说一下，我刚才说了我妈妈以前喜欢看那个网球是排球所以我妈妈一直都在看就是中国的排球，因为以前中国和现在中国的排球就是一直都比较厉害嘛，所以我觉得中国人都会对这个中国的排球都有比较多的兴趣特别是就是老一代的。那我还想问各位嘉宾你们知不知道奥运会的来历吗？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的人类觉得它非常重要？
我是小时候就是说在看奥运会的时候，然后学校一些也会学，就是说关于奥运会它的起源到底是什么样子。那我印象中它应该是起源于好像是古希腊吧，它就是好像为什么是叫 好像为什么是叫奥林匹克呢？它好像是从那个地方叫奥林匹亚，它那个各个城邦之间，他们就进行友好的一些比赛。然后我记得印象中那个时候好像有跳高，然后还有一些球类，然后那个时候好像也有田径，但是好像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种，比如说像乒乓球啊，或乒乓球，然后还有游泳之类的，就是说比较不是特别特别像他们那个地方传统的一些运动。那我运动会吧，奥林匹克运动会就其实和我们运动会是差不多的。我们运动会可以说是从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说借鉴过来的，然后就是一个小型的运动会。那我们在就是说学校的运动会上就是每个班每个年级不仅仅是比赛，而且不仅仅是比赛，然后我们也会就是说互相加油啊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应该也是一个全世界就是说和平还有友谊的一个象征吧。然后如果说没有奥运，没有这些什么四年一次的奥运匹克运动会，大家也不能就是说各个国家也不能友好的，就是也不是说不能友好的，就是说就是可能会对就是说国家之间有一些影响。就像如果说我们学校没有运动会的话，那各个班就没有办法比如说去和别的班级去交流，去和别的年级啊，然后不同的运动员之间，然后也没有办法去互相学习。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奥林匹克运动会应该是一个比如说全世界和平和友谊的一个比较起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
Chelsea 也大概也就说了，就是最最古老的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在那个 Roman Empire他们开始做的那是这个更加靠近我们现在年代，就是再有一个新的奥林匹克是它是被 inspired， 就是它是拿它的名义来再做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个是就是在靠近20世纪吧，就是好像是1896年有第一个，然后我觉得人们会每一年的举办这个比赛，因为它代表就是每一年的这个人类的进步。因为你看以前那些人都是没有现在跑得那么快吧，肯定是没有，以前人可能就是也没有他们的，如果你看以前的那些记录的纪录片，那些奥林匹克运动员他们的肌肉什么的，他们好像都没有现在的那些人那么厉害，没有那么多的那种很多的 dedication， 是非常他们用很多苦费了很多劲才得到现在的效果。所以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奥林匹克，它代表的意思就是人类每一年每一年的这样进步，无论是从哪里来都有进步。我也觉得它也可能就是有一些时候就是会让各个国家都有觉得就是非常多的这个非常多这个压力来跟另外一些国家拼。比如说呢，就是有一个比较出名一个事件，就是1936年的时候，这个有一个在奥林匹克有一个比赛叫 rowing， 就是8个人在船上，然后他们就是谁游得快，然后就谁赢了，然后有一个这个队，这个团队。来自我们这个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就是我们西雅图这个华盛顿这个大学，然后他们去了德国的 Berlin， 然后他们 在 Berlin， 就是那时候就是那些 Nazi 的Nazi Germany 但是他们还没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在那里就赢得了金牌，那个 gold medal， 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惊讶的事吧，也是提醒，就是有时候这个奥林匹克会令一些国家做一些有点没有面，有一点就是有一些坏事来给跟别的国家拼，让别的国家觉得他自己厉害，或者让全世界觉得自己厉害。比如说就是有些人他们是被disqualify， 就是让他不能在奥林匹克比赛了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他们吃了些什么毒品让他们身体就是更壮一些，走得更快一些什么的，都有一些很多这种事情。
我觉得奥运会的来历应该是在古希腊。这个我也没有自己搜索过，就是很多时候别人会告诉我，所以我就 assume 这是真的。我觉得这个奥运会很重要，是因为每年就是他会决定谁是最厉害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你知道谁是最厉害的话，那你就会想work hard， 然后也变成最厉害的，所以这就是奥运会的重要性。
我们现在就说到这里，广告后再回来。
我要去店里买东西，马上回来。你有没有想要的？
记得拿新口罩。
但这个还可以用耶。
你已经戴好多次，看起来都变松了。我们要和以往一样高度警戒，才能帮助减缓病毒的散播。继续戴服贴的口罩，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还有勤换口罩。
好好好，真是杞人忧天。
新的变种病毒都出现了，可能更容易传播哎。现在可不是松懈的时候。
你说的对，
而且你想当全家人的榜样，不是吗？
当然了，那还用说？
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以保护自己和家人，请上网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回来收听我们的西雅图少年说节目。那刚才我们刚刚说呢，就是奥林匹克，关于奥林匹克的事情，因为今年是会举办去年推迟到今年的奥林匹克就在东京。那我刚才问各位嘉宾呢，你觉得为什么奥林匹克这个比赛对人类那么重要，那么有意思？
我觉得奥林匹克主要就是一个人类不断挑战自己自我飞跃的一个标志。我觉得，因为有很少有什么事情能够像体育一样这么直接的挑战人类的极限。现在并不是每一年每一个比赛都有世界纪录被打破，但是每一个比赛平均每隔几年就会打破历史上的记录，所以现在的人类的体育也在不断进步，并没有人类总体变得，比如说身体更差或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世界范围的一个竞技的体育的活动存在。虽然说世界上有一些，比如说世界杯啊，其他的这些也是像奥运会一样在世界范围内找最精英的这些运动员来一起比赛，但是就算是世界杯的规模也没有奥运会这么大。世界杯就只有一个比赛，而奥运会有这么多种不同的，虽然奥运会没有足球，但是可以理解为什么奥运会是一个每四年一次的基本上世界上最大的体育活动，而所有的最顶级的运动员他们的梦想就是在奥林匹克中赢得一个奖牌，因为这才是运动员的最终的努力目标。就相当于比如说一个 也许一个法官在美国，一个法官的最终梦想就是在最高法院里面当法官。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所以有奥运会这样的比赛存在，那么就给世界上所有的专业运动员建立起了一个目标，让他们继续努力超越自己。
我觉得一个人的体能对这个人是极度重要的，所以一个人他会对自己的体能和对别人的体能都将会非常关心。奥运会作为是等于说是一个测试全世界最顶尖的运动员的体能的一个活动，而且它还是标志性的运动会，所以世界上绝大部分人都会去看奥运会来了解其他人的体育能力到底是怎么样的，并且除了有很多观看量以外，奥运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有很多世界纪录，世界纪录既是对人类的一个过去的记录，也是对那些运动员的一个挑战，因为奥运会基本上每年都要打破很多世界纪录，所以如果一直这样下去的话，那些运动员将会变得越来越强，也就是说人类将会不断进步，至少是那些运动员的体能将会不断进步，所以有这些世界纪录在那里是很好的。
我觉得奥运会不只是一个人类和平就是一起合作的象征，它还是就像其他的嘉宾已经说过了一样，它是一个给运动员终极梦想挑战自己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奥运会实际上可能更大的是一个象征意义的东西，就是表示相当于你是到了奥运会里面就是运动员登上了最高峰，然后如果能够在奥运会里得到金牌，就是所有运动员一辈子信任基本上可以得到的最好的奖励，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人类的发展到现在要挑战最高峰的一个象征。
我也跟大家同意，就奥运会所有的很多人都是从小比方说5、6岁开始就开始训练给这个比赛了，他很多是5、6岁开始训练他们整个生活，到大概16、17、18岁左右就去比赛了，说这个肯定对很多运动员是他生活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当然的这些运动员肯定不想把这个奥运会今年取消掉，因为假如在明年呢，那是他有可能身体就没那么好了，或者他们有可能腿断了，然后就没法比了，或者有什么其他原因就没法比了。所以这个奥运会对很多运动员特别特别重要。
好，那你们想想，如果你是一位奥林匹克运动员，或是一个普通运动员，非常爱这个奥林匹克。你对这个取消举办奥运会会有什么想法？你觉得支持不支持呢？
如果我是运动员的话，我可能会就是说不是很支持取消举办奥运会，因为有很多运动员应该他们都是就是说很小，也不是说很小的年纪，就是练习了很长很长时间，而且每天练习的都特别刻苦，他们有很多都需要就是说严格控制一些饮食，然后还要每天要有高强度的训练，就是为了这个奥运会这个比赛。然后如果说要是我每天就是说控制饮食，然后还有这些高强度的训练，我为了这个比赛，他这个比赛却突然就取消举办了的话，我肯定是不支持的，因为我觉得我付出了很多东西，我都是为了这个奥运会，但是这个奥运会它突然取消了，取消举办了以后，那我以前的努力可能就都没有了。然后但是如果说是因为像今年这种它是不是取消举办而是推迟举办的话，我觉得我是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像这种像去年2020年因为实在没有办法举办奥运会，然后推迟到今年，那推迟到一年以后我还可以就是说再去努力，我觉得推迟是我是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说要取消举办这个奥运会，我觉得我是不会支持的，因为我基本上我每天都是在为他努力，但是他突然取消了以后，我的努力就白费了。
那这个也是挺难的，但是我觉得最后我还是会支持吧，因为当做一个奥运会的运动员，你的就是简单的说，你整个生活都是为了这个奥运会，你的工作啊，你的努力啊，你为什么要做一个运动员，都是因为这个奥运会。如果你没有这个机会来参加，你就一年的功劳都白费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就是很不好的一件事。那当然运动员和那些人们在参加这个奥运会的比赛的时候，他们的健康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就算如果奥运会可以继续举办，也要有很多的这些保护那些人们，保护那些运动员，比如说戴口罩啊，一定要每个人都洗手，或者就是那些给那些 hand sanitizer 啊，或者一定要走过去一个或者被喷一些消毒水或者什么的，让人家更安全，一定要有这些才可以举办。
那是我前面问题也已经讲了一点，就是这奥林会的运动员呢，对他们很重要，他们整个生活都在训练这个奥林匹克会的，但是取消了一年，他们有可能正好那个时候，因为运动员很容易那种受伤的，假如他腿断，那是肯定就没法比赛，对吧？然后他们这些训练呢，肯定要花很多钱的，假如他们钱不够的话，那是他们就不能再坚持再弄一年了。然后假如他们太老，比方说，假如他们今年是二十岁了，明年21岁，有可能身体都没有其他16、17、18岁的人那么好了，就他就没法参加了，或者没法赢了。说假如我是运动员的话，我还是说最好我们还是现在弄好，弄吧，就是所有人戴好口罩，然后那个有 6 feet distance 要 social distance， 但是我还是觉得今年应该把这个弄完。
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奥运会的athlete 的话，我肯定不支持这个 decision， 因为我肯定是全部的生活都在训练，就是训练到这个比赛，然后如果这个比赛被 cancel 的话，那就可能没有这个 opportunity 再来比了。
我觉得如果我是运动员的话，我肯定是不支持的，因为就像之前有嘉宾也有提到，奥运会是基本上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体育活动，而且每4年才一次。那我们都知道，运动员的就是最佳时期、鼎盛时期是很短的，我不知道有具体有多少年。也许有的运动的运动员的最佳时期有也许10年，但是我知道大部分运动员的就是最强的职业生涯是比较短的，他们在那之后只能去做一些教练或者之类的。他们真正能在奥林匹克这种级别比赛获得世界级奖牌的这几年只有那么几年，所以一个运动员能参加到奥运会，如果能参加3次的话，就已经非常了不起，就是已经算非常持续时间非常长了。所以我据我所知，事情是这样。那如果一次奥运会被取消的话，那么对这个奥运会这个运动员的一生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那也许没有，如果没有奥运会的话，那么他们也可以去一些其他的地方，同样获得一些很好的奖牌或者是奖励，但是这远远没有奥运会的意义重大。所以我觉得今年的奥运会我个人认为是不会那么容易被取消的，就算再推迟下去也不会被取消，因为这对太多人都有太大意义，不只是那些运动员，还有比如说运动员的家人或者是运动员的教练，因为教练如果能教出来一个好的得奖牌的运动员的话，那么教练也是非常高兴的，这也是教练的基本上他们一生就是的工作的唯一目的。 所以对这么大一个世界级的活动，我非常不认为会就这么取消的。
如果我是运动员的话，我如果要做运动员，我做运动员的目的肯定就是最终目的是参加奥运会并且得奖牌。所以如果奥运会取消的话，那我的目的等于说就没有不存在了。虽然我肯定还会被我的比如说国家队养活，他会付我工资，但是我并不参加任何比赛，也就是说我不会得到任何奖励，我锻炼了这么多就没有什么用处了，所以我肯定是不会同意取消奥运会的。因为取消奥运会的话，我虽然可以参加其他的运动，但是奥运会作为一个非常主要的很多人看的一个活动，它如果没有了，我做这个的目的等于说就少了一大半。
去年2020年的奥运会延迟，我只能说可能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去年的暑假里面病毒非常严重啊。可是呢，现在我不想要再把2021年这个再延迟或者甚至取消了，因为我觉得现在是4月份，到时候到了7、8月份应该病毒已经好多了，再加上现在已经有疫苗了，所以如果我们再延迟的话，要是到了明年，那么肯定就是整整晚了一年，很快再过几个月可能病毒就没有了。然后再加上其他嘉宾也说过，这些运动员要是普通人，你没什么竞争的话，那么你可能一直锻炼就可以几十年都身体非常好，但这些运动员只有短短比如说2年的时间是他们非常好的，其他的时间他们要么就是太年轻了，要么就是太老了，所以如果你延迟一年或者延迟2年的话，对很多的运动员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不能小看这短短的1、2年时间，实际上你最厉害的就这么几年，最顶尖的这些运动员相差的差距都不多的，所以如果你给他稍微拉开一点点差距的话，实际上差距就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再把它再延迟的，因为这样子的话真的会影响很多的运动员。
非常有趣的回答。你们觉得除了运动员之外，就是如果你觉得把这个奥运会取消了，你觉得还会对谁有影响呢？
我觉得就是说就商业来看吧，我觉得最大的就是对那些赞助商，然后还有就是说一些可能旅游业，我觉得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因为好像我印象中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好像很小，但是我还是记得就是说有很多很多人都去到了北京，就是说包括外地，然后还有其他国家来的人都去了北京去游玩，这个对中国就是北京的旅游业也是有一个很好的影响。然后还有就是说奥运会的赞助商，因为每年奥运会基本上会有很多赞助商，基本上就是说那个比赛周围的那些围栏啊之类的，或者是比赛中间那些广告啊，他们都有很多赞助商，如果说把奥运会取消了的话，这些赞助商他就没有办法去通过这个机会去宣传他的这些一些东西。然后观众的话我觉得也是有影响的，因为虽然我不是特别我虽然也看奥运会，但也不是特别狂热的那种粉丝，就是对奥运会那种粉丝，但是有很多人是喜欢看奥运会的，而且把这4年只有一次的奥运会，他们都看的比较重视。如果说他真的取消的话，这些观众可能也会有一些影响。那主办国和地区像刚才一些就是和旅游业是差不多的，说如果说这个国家原本它这个经济或者是旅游业某个地区它不是特别好，通过奥运会它可以去改善一些的话，如果突然把这个奥运会取消了，可能也会对国家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吧。
我也觉得就是一有这些奥运会，他们要建立新的那些奥运场啊什么的，都需要很多 都有很多功劳和工作，然后这个就是给那些建筑人去在建筑那个里面做的那些人，他们有这个工作的这个机会。我觉得如果就他们会很多时候都会因为搞这些建筑什么的都是不是很高的工资，所以我觉得他们一有，我觉得他们的工作的机会会更多，然后会帮助他们很多。而且那个地区的经济啊，像乔斯刚才说有一些小商店啊什么的都会有很多，所以那个奥林匹克一来到那个城市，周围的人都会他们的经济什么都会好一些，因为很多人来那里，然后他们要住酒店啊什么，他们会买点东西吃啊什么的，都有好的这个效果。
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会影响另外一个人，然后这个奥林匹克会这个这么大的比赛肯定会影响我们。虽然我都不会看奥林会，还会影响我的。比方说假如我有个同学普通时候就看奥林会，然后呢他今年假如没有话，然后呢他就一直发脾气，但是当然也会影响我的。然后呢这些会影响公司更加多，比方说我在网上读过，这个每次有奥林会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给这些运动员的给他们很多 condoms，所以防止他们有 HIV。然后呢另外一年有奥林会在一个比较热的国家里，有很多虫子，所以那个时候卖虫卵的那些公司赚了很多钱。这个奥林会是个很大很大的比赛，会影响所有人。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现在最好还是不要取消，或者就是再放一年，因为假如取消了还是再放一年的话，有可能还是会影响到很多公司还有很多人。
那还有谁有别的想法呢？好，那我来继续说。如果你能想象，就是你能不能想象到一个奥运会的举办需要哪一些方面的支援吗？就是如果你要计划整一个奥运会，你觉得有哪一些部分要计划，需要什么资源？
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说，我觉得运动员之类的应该都不会，就是说太麻烦，就是因为每个国家都会有，就是说你只需要去邀请每个国家去来参加运动会就行，不是这个奥运会就行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场地吧，因为每四年好像定奥运会的这个地理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那个什么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然后每个国家都在尽力的去争取这个，而且必须要有符合要求的，比如说2008年，其实北京的鸟巢就是算一个很好的举办奥运会的地方。那我知道因为我之前是就是说2008年奥运会是在北京，而且是就是说在那边附近就是那边还有一些游泳馆啊，然后有田径然后之类的，基本上就是说奥运会需要的项目基本上也不敢说是全部都有吧，但是就是说大部分还是有的，然后后面再去加的临时的这些一些场地。我觉得主要是场地的原因，因为奥运会它不仅是田径，然后它还有游泳啊，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体育活动。如果说没有场地的话，我觉得这个整个奥运会基本上都是泡汤了的。如果说它没有一个好的场地，就是说你可能呈现出来的效果不是特别好，然后你也没有办法获得这个奥运会的这个举办权。所以我觉得场地方面还是需要的，然后还有这个城市的发展程度，因为当时我记得举办奥运会的时候，北京 那时候应该也算比较发达了，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还是就是说会塞车堵车之类的。我觉得它这个城市的硬件条件或者是交通它需要比较便利，因为那个时候会有很多人去那个场馆里，所以我觉得主要是场地还有这个城市的一些其他的方面。
好，那我们现在就时间刚到了，那我们广告后再继续谈。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嗨，大家好，您知道这一年来我们不停地在谈论 COVID 疫情，从为什么把一切归咎于华裔族群到如何保护家人，甚至什么口罩最有效。随着授权疫苗已经面世，更该延续这个话题，更别说现在已经出现 COVID 的新变种病毒。是的，病毒正在改变，一年前和现在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继续提倡减缓传播速度，戴服帖的口罩，保持6英尺社交距离，避免群聚，轮到您注射疫苗时就去接种等等，这些都是 CDC 所不断建议的。我们要提高警觉，因为新的病毒类型可能更容易传播，而且得病的人越少，感染越少，变异也就会降低。这场对抗还没结束，目前疫苗就是我们最好的武器，大家要把自己的部分做好，这会花上一段时间。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疫苗信息，请上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回来收听我们的《西雅图少年说》情景美语节目。那今天呢，我想让各位听众们熟悉熟悉美国的电话推销员是怎么样的，教你怎么可以对付他们。
A telemarketer calls Brian's phone.
Hello.Bank of America calling. We are doing a limited time offer.
I'm sorry, could you please repeat that?
This is Bank of America calling. We are offering cash back rewards for newly registered debit cards.
Sorry, I am not interested. Please don't call this number again.
Are you sure? This is a limited time offer. You won't be getting these deals after they expire.
Yes, I am sure. Please remove my number from your calling list. Thanks.
一位电话推销员打到 Brian 的电话。
你好，美国银行，我们正在做限时优惠。
对不起，可不可以再说一遍？
这是美国银行打来，我们为新注册的借记卡提供现金返还奖励。
抱歉，我不感兴趣，请不要再拨打这个号码。
你确定吗？这是限时优惠，这些优惠到期后您将无法获得它哦。
是的，我确定。请你把我的电话从你的通话名单去掉，谢谢。
Hello, Bank of America calling. Hello 就是我们学过的和人家打招呼的词语，跟 Hello 差不多的词还有 Hi, Greetings 和 Good Day。然后 Bank of America 就是美国银行。Bank 是银行 ，America 就是美国。We are doing 就是我们在做，在其他的情况也可以说 We are doing homework. 我们在做作业。We are doing cleaning. 我们在搞清洁。Limited time offer. The limited time 就是限时的意思。Offer 就是优惠。请跟我读。Hello.
Hello.
Hello.
Bank of America.
Bank of America.
Limited time offer.
Limited
time offer.
Sorry 就是对不起的意思，其他相似的词有 Sorry for the wait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Sorry for bothering you 对不起打扰你了， Could you 可以大概翻译成你能不能或你可不可以， Please 就是你 Please 你们应该学过了，就是请你， Please 是人家求人家做事情的时候用的， Repeat that 就是再说一遍或重复说一遍，请跟我读 ，sorry,
sorry,
sorry,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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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eat,
repeat.
我们刚刚学到 Bank of America 就是美国银行 ，This is 就是，比如 This is John calling， 这是约翰在打电话，所以 This is Bank of America calling 就是这是美国银行打来的电话，我们就是 we 就是我们。Offering 就是提供，比如 offering free food 提供免费食物， cashback 是现金返还的意思，美国的信用卡或借记卡都会有提供现金返还或者其他的奖励系统来让人用他们的卡， rewards 就是奖励， new 是我们之前学过的词，意思就是新， new 后面可以增加 ly 变成副词， newly 就用来描述美国银行的限时优惠条件，Debit card 是借记卡，如果要合格进入限时优惠，你得要开一个新的借记卡。请跟我读 offering, cashback, newly, debit card。
接下来 ，Brian 对这位电话推销员说了。话没有兴趣，所以他说 Sorry, I'm not interested. 我们刚刚学到的 Sorry 就是对不起， I am 就是我是或者我， Not interested 就是没有兴趣或不感兴趣。在美国电话推销公司是按照通话名单来打电话给普通人， Please don't 就是请不要，请注意Don't 是英文的 compound word， 也就是两个字缩在一起，缩短然后拼在一起。Don't 就是 do 和 not 的缩短然后拼在一起。Call 就是打电话 ，This number 就是我的号码或者这个号码。Again 就是在，因为英文句子的结构有点不同，在 again 是放到最后面的。请跟我读 ，not interested。
Not interested.
Please don't.
Please
don't.
Don't.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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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 you sure? 就是你确定吗？或你想好了吗？因为电话推销员希望自己招客户，所以他就再问一遍：你确定吗？This is 就是这是 ，limited time offer 就是限时优惠 ，limited time 就是限时了 ，you won't 就是你不会有或你再不会有 ，getting these deals 就是得到这些优惠 ，expire 就是过期。比如 expire 可以用在 expired food 过期的食物， expiration date 过期日，请跟我读 are you sure?
Are you sure?
Limited time offer.
Limited time
offer.
Expire.
Expire.
最后 Brian 又有点不耐烦了。Yes, I am sure. 就是是的，我确定。就是显示 Brian 对他的决定有非 常多的信心。如果人们不想再从这个公司收到电话推销，他们可以把自己的电话号码从公司的通话名单去掉。所以 Brian 就说 ,Please remove my number, 请把我的电话号码去掉。From your calling list, 就是从通话名单，请跟我读。I am sure.
I am sure.
I am sure.
Calling list.
Calling list.
Remove my number.
Remove my number. 好，那谢谢大家参加我们这个星期的情景美语。希望你们从这个星期学到了很多美国一些独特的情况。因为很多时候。就是我也可以说一下吧，就是我的手机经常有这些哦，美国银行什么的，可能是诈骗，可能是推销员，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学到这个情景吧，因为我觉得人们一般的美国会经常有的，或者中国也是经常有的。好，那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晚安。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